各位弟兄姐妹平安，很高兴回到各位的中间，我们一起来传讲，我们一起来分享，我们一起来研读神的话语。那这一次呢，我从郑州回来呢，心中有非常深的感触，所以接下来会分享就是怎么样爱护你的教会，这也是今天的主题。各位如果有圣经的话呢，请你打开圣经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今天的讲题是爱护你的教会，所以教会是谁的？教会其实是耶稣基督的，所以从人的角度来讲，我们现在是在 CBC 华人浸信会，但是从耶稣基督，从神的角度来讲教会是耶稣的。今年是西元2016年，今年是西元2016年，但是教会在地上已经存在超过2000年了。那各位有没有想到一开始教会是怎么产生的？教会这个名词又是从哪里而来的呢？所以当时呢，耶稣呢跟着门徒在一起，来到一个地方叫做该撒利亚腓立比。该撒利亚腓立比呢是背后呢是有山的，山里面呢凿了非常多的窟窿的石窟。然后上面呢就拜着神，拜着希腊的神，希腊最高的神就是宙斯 Zeus。所以如果你喜欢希腊神话的话呢，你会发现呢，希腊神话里面最高的神就是宙斯，所以山上全部都是拜偶像、拜神的。那这时候呢，耶稣基督就问所有的门徒说你说我是谁呢？那当时呢？大使徒西门彼得他就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然后耶稣基督就说呢，他说什么？
自己来念。
耶稣对他说：“西门巴约拿，你是有福的，因为这不是属血肉的指示你的，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的。我还要告诉你，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我要把我的教会，我的教会，我就是耶稣基督。所以教会是耶稣基督的，这是圣经上第一次出现教会这个字。如今我们用这个名词，我们是小士顿华人浸信会，是一个教会。教会这个名词呢，是耶稣基督首先提出来，他最先讲的。然后他说他是我的教会。耶稣基督到地上来呢，如果各位注意他的在地上所做的一切服事呢，都是在服事人的。于是呢，他说狐狸有洞，天上的飞鸟有窝，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所以耶稣基督在地上好像没有任何的财产一样，但是在这里他说：“我有一个财产是我所珍爱的，那个财产就是我的教会。”那个时候他还没有上十字架。于是呢，西门巴约拿就是彼得呢，大使徒他就说：“哎，对，不可以这样，不可以这样。”于是呢，他最后还被骂，他说：“撒旦退后去了，有没有？”这是后面的故事。但是时间呢，就翻转到。耶稣基督后来呢，钉了十字架，因为我们的罪，上了十字架以后呢，复活升天，复活升天，耶稣基督就离开了门徒，使徒就在耶路撒冷聚集，然后圣灵降临，于是就开始现在的教会。当中呢，有一位使徒呢，他是逼迫基督徒的，他是杀基督徒的。你可以想象，有一位使徒一开始居然是杀基督徒的吗？这一个使徒，他的名字叫做扫罗，后来他的名字就改成保罗，因为他是残杀基督徒的使徒，一开始所以呢，他自己说呢，我比其他的使徒呢格外劳苦，他用尽了他的一生，燃烧自己，将福音传给我们外邦人。所以保罗呢，就是我们中国人的使徒。如果你觉得，这个信仰是外来，其实这个信仰根本不是外来，是我们中国人固有的信仰。因为我们中国人一开始就是敬天畏天的，天就是一个最大的，所以我们是爱什么？我们是爱 我们是看天的，不是看从外来的啊。你不是拜孙悟空的啦，孙悟空是从是吴承恩写的什么？吴承恩写的小说人物嘛，对不对？你不是拜玉皇大帝的，因为呢，玉皇大帝也是从《西游记》来的，那是从啊，都是从外面来的。但是其实中国人一开始的思想呢，是敬天畏天。那当我们啊，在这个敬天畏天这个了解之下呢，我们世代的传承呢，可是我们始终呢不明白这个敬天畏天跟我们当中有什么关系。其实最真正的关系就是，其实那个天已经来了，就是那一个最大的已经到地上来了，为的是要拯救我们的罪。于是耶稣基督他就上了十字架，然后他就复活，做给众人的见证，然后拯救了我们的罪孽。哥林多教会是建立在哥林多，哥林多本身是一个海港，在地中海的一个海港。在哥林多教会就跟当时的该撒利亚、菲利比的环境一样，它的旁边也是有一座山，它的山上呢有一座庙，庙呢因为它是海港，所以它拜希腊的海神叫做 Poseidon 波西顿，希腊的海神波西顿 Poseidon。庙里面呢有2000名女祭司，是一个很大的庙，2000名女祭司。怎么样敬拜呢？就是到庙里面呢跟他跟这些祭司呢行营。所以在古代呢，如果你说这个女人很哥林多，这是什么意思你知道吗？表示说这个女人是非常的淫乱，哥林多都已经变成淫乱的形容词。在这么乱的世界里面呢，保罗在哥林多成立的教会，在教会最大的挑战就是既要面对外面世界进入教会，又要在教会里面复兴我们的弟兄姐妹。在这样的环境里面，保罗的任务非常的艰巨。在哥林多里面有非常多的商人，因为是靠海，所以很多人做贸易啊，赚了很多的钱，他们就到了这个教会里面。他们有各样的恩赐，所以保罗说，因为你们有各样的恩赐，所以呢，我为此感谢神。然而哥林多教会里面有非常多的问题，保罗只能在那个地方待一年半的时间，于是他就离开了。他发现哥林多的教会将外面将世界的风气带进来的教会，于是他就写了一封信请提摩太，在属灵上他的儿子请提摩太带回哥林多。带回哥林多以后呢，哥林多人对此呢就发表了很多的对哥林多人的问题呢指出了很多的意见。好，首先呢，我们认识到这个教会是耶稣基督的，所以教会里面呢，不是奉献比较多的人就有比较有声音，不是在教会比较久的人他的声音就意见就比较大，这些都是世界上的规矩。世界上的规矩就是说，谁待得久，对不对？谁给的钱多，在这个组织里面他就是有力量。然而因为教会是耶稣基督的，所以谁是真正有力量的呢？他的权柄是来自于耶稣基督的。也因为这样子呢，我们在教会里面呢，我们就变成耶稣基督的肢体，耶稣基督的身体啊。在身体里面呢，我们就有下一页，我们要在肢体里面呢，我们就发挥，要可以发挥圣灵的恩赐。所以哥林多前书第12章第4节呢，你可以看到恩赐呢是有分别的。原来神造人是每个人都不一样，但是圣灵呢只有一位，每个人都是从圣灵而来的。职事呢有分别，每个人所做的事情，每个人服务人的方向呢是有分别的，但是使用职事的这个圣灵呢只有一位主却是一位那功用呢就是耶稣基督只有一位，功用也有分别，神却是一位在众人面前，众人里面呢运行一切的事，然后圣灵显在个人身上，叫个人得益处。教会的头，教会的元首是耶稣基督，我们都是被这个耶稣基督所救，重生得救。耶稣基督救了我们， 耶稣基督救了你，然后你到教会里面来，神给你各样的恩赐。有些人呢，神给他充满智慧的言语，所以他讲话非常有智慧，令人非常的想要问他问题。有些人呢，神给他很大的信心，所以当他非常受苦的时候呢，他能够很坚毅的度过这样的困难。有些人呢，神呢给他各样医病的恩赐，所以呢，你祷告他不会好，可是他祷告神就会让他好，这就是医病，神给他医病的恩赐啊。有的人可以行异能，有的人呢可以做先知。先知有两方面，一方面就是把神的话讲出来，一方面就是说预言。预言就是未来没发生的事情，变成他可以先讲出来啊。有一些人呢，能够辨别诸灵；有一些人能够说方言；有些人能够翻方言。方言呢，你可以讲成是语言。世界上的语言呢，就是跟你讲不同国家的话，这是语言。还有一种特别的方言或特别的语言呢，就是天使的言语、天国的言语。这两种都是有可能，都是方言。有些人有特别的恩赐，但是无论如何呢，这些神迹奇事呢，都是使人使恩道得着证明啊。因为恩赐的关系呢，恩赐，那我们讲的恩赐呢，其实就是从耶稣基督来，英文叫做 gift， 是一个礼物。所以每个人身上呢，都怀有从耶稣基督而来的礼物。这个礼物呢，你要把它打开来用啊。我们这边不是常常送礼的时候，最后送回来是你送给别人的礼物吗？那你都没有打开来用啊，对不对？恩赐就是神给你的，是独一无二。每一个人都要发掘到自己的恩赐。那你要想说，那我有哪些恩赐呢？我们看下一页。每一个人都有他独一无二的恩赐呢，在耶稣基督里面呢，我们都是基督的身子啊，并且各自做肢体。神在教会里面设立的呢，有几个典型的就是基本的，一定会有的啊。第一个是使徒，使徒就是耶稣基督所亲自拣选，所以使徒有一个特色，就是他要亲自见过耶稣基督，这是使徒啊，大使徒 ，apostle 的 A 啊，大使徒。那我们都是另外一个解释就是。带有使命的门徒，怀有使命的门徒，那这个是有带 mission 出去的门徒啊，有使命的门徒。那这是小 A apostle 的小 A， 大使徒跟小使徒啊。第二是先知，先知就是 prophet， 先知有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就是他将神的话语传讲出来，就是讲出来，讲出口，做神话语的出口。第二种先知呢，是另外一个恩赐呢，就是将未来的事情讲解给人听啊。第三是教师，其次是行异能的，再次是得恩赐医病的，帮助人的，治理事的，说方言的啊。第三是教师，教师是什么？教师就是把事情解释的清楚，把事情解释，就这句话我看不明白的时候呢，教师的责任就是。把这句话解释出来，让会众听得很明白。行异能的，就是行各样的 miracle 啊。再来是得恩赐医病的，就是医治别人的，帮助人的，治理事的。在教会里面，我们也需要管理。所以有的有的弟兄姐妹，他在社会上面呢，他有管理的恩赐，你可以把这个带进来，带到教会里面来。最后是说方言，所以方言排在后面啊。然后他说。难道这些人全部都是使徒吗？难道这些人全部都是先知吗？都是教师吗？都是可以行神迹的吗？都是得恩赐医病的吗？岂都是说方言的？岂都是翻方言的吗？所以这样看起来呢，这些人的恩赐呢，好像被神所按立以后呢，各司其职。所以他说：“你们就是基督的身子，并且各自做肢体。”基督是教会的元首，对不对？教会的组成是什么呢？教会的组成，如果你用比喻的话，它好像是一个身体。所以他说，你们就是我们这些人，已经信神的人，你们就是基督的身子呢，并且各自做 肢体，既是身体，对不对？也是肢体。肢体是什么意思呢？肢体就是你有不同的功用，功用。但是虽然有不同的功用呢，都回到身上来变成身子，都是回到耶稣基督的这个整个教会的身体啊。好，看下一页。肢体呢要发挥圣灵的恩赐，所以有几个恩赐是说预言的、执事、教导、劝化、施舍、治理、怜悯。当你变成基督徒的那一天呢，你的人生当中呢就有一个基础，这个基础就是耶稣基督。在你没有信神之前呢，你的人生严格来讲没有基础，没有基础，所以推到最后呢，你只能说我只相信我自己，因为这世界上没有任何固定的东西可以作为你的基础，因为你相信一切都是相对的，或者是你相信什么都是没有，人生就是这样，过了什么都没有。所以你在社会上你会听到讲说，哎呀，这就是人生，人生就是这样一了百了，好像没有盼望一样，这是人的看法，这不是真，这不是正确，这不是圣经的看法。当你明白耶稣基督的时候，耶稣基督就成为房角的头块石头。这一次休斯顿大水，我们家的水淹到那个foundation 啊，就是地基，一直淹到地基的，跟地基完全切平，在上面就是房子了嘛，水跟地基是完全平的。感谢神，水都没有进来，所以就停在地基那个地方，停了六个小时。所以我就到处找房角的头块石头在哪里啊？因为房角的头块石头就是定房子的方向的那一颗石头，第一块石头。所以你要盖一个房子，你把石头放上去的时候呢，你这个房子就可以建造，就成型就要开始出来了。所以每一个人的生命里面呢，在你没有找到那一块石头，没有找到耶稣基督之前呢，严格来讲你是没有地基的，你是没有根基的。有了那个根基以后呢，你才有机会再继续往下继续建造。所以你会问基督徒说，那你信主是不是信得太早了？他会说不会，我信的一定都是讲说不会，我觉得我信主信得太晚。为什么会得到这样的回答？就是因为信主信得太晚的话呢，你的地基会盖得比较慢。早一点信的话呢，你早一点知道的时候，你的地基就盖起来了。地基盖好了以后呢，接下来就是要建造，个人就要建造自己的工程了。所以有的人可以盖出非常宏伟的房子，因为神给你很多嘛。有的人就盖出自己的小房子，但是圣经上说，最后那个房子呢，会面临到一件事情，就是洪水。洪水会来，就开始冲了。有人的房子呢是造得非常的坚固，有人的房子上面是一堆草，所以洪水一来全部冲走。这是在讲什么呢？这是在讲我们的人生。你有耶稣基督作为房角石以后，地基绝对是跟很稳，没有问题。可是你从这个地基的上面，你到底盖了什么东西？是神在提醒我，因为我们的人生不是停在信主。相信耶稣基督只是有第一块房角石嘛，你只是有一个 foundation， 可是后面你的人生呢？你的人生是不是最后冲刷完上面是没有房子的？那这是一个很遗憾的人生，因为神明显有给你各样的恩赐、各样的能力，所以你就要去思想什么是我的能力。神让你赚了很多钱，那神在问你说：那你赚那么多钱，我给你赚那么多钱要干嘛？对不对？神让你接触到很多的人。你就要想说，神啊，为什么我在这一个这么多人的地方，你要我在这里做什么？神把你放在很多中国人的环境里面，那你就想说，奇怪，我在美国，为什么我还看到这么多中国人？为什么我会在一个中国人这么多的地方？神在每一个，在你生命当中的每一个时刻里面呢，都有一个特殊的意涵，特殊的含义。所以不要想说，教会是耶稣基督的，所以不关我事，这是错误的想法。为什么？因为耶稣基督说你很重要，你是我身体的一部分，你不能自我了断，自己把自己自切割掉。其实我们每一个人呢，都应当在耶稣基督里面有这个 foundation 以后呢，就开始好好的盖自己的房子。有的人比较早，有的人比较晚，但是呢，神说这个不是最重要，重要的是什么？你盖上去的房子一定要坚固，你 盖上去的房子一定要坚固，不是盖那种在地上一定会消失的。你知道哥林多前书最后面有说啊，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呢，他要毁灭地上一切执政的掌权。毁灭啊，毁灭啊，听清楚啊，不是改变，毁灭。所以你现在觉得地上最重要的每一件东西，你所有的财产，你所有的看得到物质的东西，在神的国里面呢，这些通通都是不要用，因为呢，这些东西呢都不能带到天上去。所以，当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呢，地上的执政掌权的王权全部都是毁灭掉的。然后呢，耶稣基督再来，那个时候呢，就应验了圣经上讲的，那个时候你在地上哭，最后会变成笑，喜笑，因为耶稣基督来了。我们现在处在一个很特别的时代，就是你的灵，如果你信神的话，你的灵得救了，对不对？可是你的身体还没有得救，为什么？你是一半一半，你已经有一个新的灵魂，因为你已经接受耶稣基督的灵在你的生命里面，可是你的身体还活在世界里面。到最后呢，耶稣基督说，凡是会败坏的，是不能进到不朽坏的。你的身体是会败坏的，所以霎时之间呢，神就把你的身体全部改变。保罗说，这不是睡觉，乃是霎时之间全部就把你改变，从被必朽坏的变成不朽坏的，就进到天国里面去。也因为这样子呢，我们活在这个地上要干什么呢？我们的身体里面呢，有各样从神而来的恩赐，因为我们身体里面有神的灵。哥林多前书也讲说，你们的身体就是神的殿，所以所有的犯罪里面，只有一样是干犯到身体，因为你身体里面住了神的灵嘛，有一样是犯到你的身体的，就是行淫。包括婚前的犯罪，包括婚后的犯罪，所以没有结婚的人，你要注意婚前不要犯罪；结婚的人要注意婚后不要犯罪。在性的上面不道德呢，就是干犯耶稣基督的身体。所以，因为我们每个人身体呢，都是成为神的圣殿啊。如果你仔细思想的话呢，那你需不需要天天跟神认罪？因为呢，你的心里面只要有一点点以神的道德标准，以神的圣洁标准，你的心里面只要有一点点不好的想法，其实你就是干犯到神。所以假设你一天就是想到三件不好的事情，你嫉妒人，你怀恨的，你想要报仇，点点点点，或你很贪心，或者是你喜欢跟人家争论，或者是你很喜欢讽刺人，或者是你会毁谤人，或者是你讲闲话，你只要一天算三次就好。一年是多少天？365天，所以一年你会犯几次罪？1000次罪，10年呢？10000，你活了60岁，所以你有多少？60000，最少60000。小时候不算啊，所以要10岁以后，活到70岁，从10岁开始，60000。所以你到了天国去的时候呢，耶稣基督说，为什么我要让你来天国？你自己怎么回答？你身上自己算一算就知道，最少有犯过六万次的罪，你觉得天国可以接受吗？那这样岂不是没有盼望吗？其实不是的，因为耶稣基督来了，你可以跟耶稣基督说：“主啊，我是没有盼望，我是必死，但是我需要你。”就是因为我是盼望，我是必死的，所以我已经认识到了，所以我才说我要认识耶稣基督。所以在教会里面呢，每一个人都有恩赐，每一个人呢都要把自己神所赐给你的发挥出来啊。我们看下一页，第三个我要讲到合一的教会，每一个人的恩赐不一样。但是呢，这样就会发生教会不合一。你有没有发现啊？人家讲说中国人啊，一个打一个是最厉害，一个中国人绝对赢过世界上任何一个民族。但是两个中国人就打平了，三个中国人你就输了。为什么会这样？因为我们中国人从来就不知道什么叫做合一。但是在神的教会里面并不是这样子啊，我们应该是要有合一的教会啊，所以。 在这里看到，就是刚才我们读到的经文，就如身子是一个，却有许多肢体，而且肢体虽多呢，人是一个身子，基督也是这样子。世界上有两种人，一种是犹太人，一种是希腊人。什么是犹太人？什么是希腊人呢？犹太人就是已经有神在他们中间，在他们的历史里面，这是犹太人。另外一种人不是犹太人，是希腊人，在犹太人的外面，犹太人称为是外邦人，就是外国人。希腊人就是我们现在这个人，包括中国人在里面。所以我们希腊有各样的科学，你现在有理性，你现在有感性，那些都是希腊的文化教导我们的啊。所以不管是犹太人，不管是希利人，就是全世界的人，世界上也只有两种人，一种是为奴的，一种是自主的，你是被人家管的，一种呢是自己的，自主的。但是呢，神说这不是太重要，因为呢，你们都是从一位圣灵受洗而来的，成了一个身体啊，是耶稣基督的身体。然后呢，我们引于一位圣灵，为什么用引这个字呢？因为你的灵应当会觉得干渴，如果你离开神的话，所以你需要从圣灵里面把你喂饱，让你的水你会觉得哇口渴，对不对？所以我们在日常生活里面呢，你口渴的时候会不会想喝水啊？会吗？肚子饿的时候会不会想吃饭？会啊。那你灵有没有干渴过？你有没有觉得你全世界什么事情都做得不太对，就觉得好像满足不了我一样？那你就对了，因为那个东西，那一种干渴呢，不是来自于身体，乃是来自于你的灵魂。灵的干渴呢，一定要从灵解决。灵的干渴没有办法从物质去满足，没有办法从肉体解决。所以每一个人呢，都应当引于一位圣灵。如果你引到错的灵，引到邪灵的话，那你就不会饱足。所以就是引于一位圣灵。耶稣基督跟其他的灵是不一样的哦，因为这里讲到神的灵是圣洁，神的灵是圣洁，也就是你害怕的那一位，圣洁到你害怕，这是他的本质啊。他不但圣洁令人敬畏，他同时慈爱也令人非常的感动。神很爱我们，所以才会为我们而死。所以我们既不明白他的圣洁，也不明白他的慈爱。一直到圣灵在我们的当中，在我们的心里面，你才会明白说，原来神的心意。所以圣经上有讲说，人的灵住在人里面嘛。现在讲说人心险恶，所以只有人的灵知道你自己的想法，住在你身体里面的人的灵。圣灵是住在神里面，所以圣灵在你的心里面的时候，你就会知道神的想法。原本是自己的想法，现在你的做事当中做到一半，就觉得好像哪里不对，就变成圣灵的想法。这一次我在上海终于经过上海，我在上海有开一个银行账户，因为当时在那边工作的时候呢，我存了一点人民币进去。中国的银行是非常严格的，如果你在那边开办的证件如果过期的话，他就要把你关掉，因为你的证件过期，而且呢，一定要本人再回去，他才有办法重新把你打开。所以我终于经过了七年以后呢，终于再回到国内，终于再回到上海，终于再回到那个古北的支行啊，在古北啊，走进去以后呢，还好他们好像还记得我，所以呢就打开，然后重新更换证件。其中他有一个问题说：“这位先生，你是不是美国人？”你知道为什么他要问这个问题？因为呢，如果你想说你是美国人的话呢，第一个你就不能购买中国的保险，你就不能购买中国的基金，你就不能照中国的法律去购买，因为你是外国人身份。第二个，如果你是外国人身份的话，他要通报美国的 IRS， 他要通报。所以你在境外如果存款超过多少美金？10,000美金，肥咖条款，有没有听说过？超过10,000美金，你就要申报。好，所以很多人都贪图方便，我也是贪图方便。 所以我就说没有，我就用我台湾人的身份开就好了，我算是国人，所以我没有报我美国人的身份。当我那一天呢，那天是下午四点钟，银行就已经四点五点钟就要关了，所以我走出去的时候，我就觉得全身不对劲，我也不知道哪里，就觉得非常非常的煎熬。因为呢，我是贪图方便，就贪图那一点点蝇头小利，跟他讲说我是台湾人的身份，不是外国人的身份。于是呢，感谢神啊，那一天晚上，他突然银行的行员不知道为什么就来了一个短信说，哎，这个魏先生，如果你要说你是台湾身份的话，还有文件没签好，我明天呢再拿文件来给你签。于是呢，我立刻抓住机会就悔改，就说对不起，我是美国人。他说哈，但是呢，他们非常奇怪，因为呢，其实他们太知道说有很多人有双重身份，银行行员也是怕麻烦。然后呢，他就讲说那就重办，所以呢就恢复了美国人的身份。但是在你跟他说台湾人的身份，你欺骗行员，我欺骗你，其实应该你在欺骗你的神嘛，你在欺哄自己的时候呢，我心里面一直有一个声音一直在提醒，一直在提醒，一直在提醒，就是其实这些地上的财宝都已经是要过去的，就为了这么一点点的事情呢，你在没有荣耀神。所以对我来讲是非常大的煎熬。那天还查经哦，那天晚上，那天是星期五，所以我又回到原来的团契，回到原来的团契，上海的团契去，也见到当时帮助我的小组长。那天晚上查经，我们一聊聊到晚上十二点钟，所以是非常晚，所以回到这个古北的汉庭酒店，汉庭快捷酒店我都记得，然后在里面睡觉。隔天早上一早起来就要搭飞机，哎，还好那天晚上很晚回去。为什么呢？晚上的时候住旅馆，以前都是敲门啊打电话，现在试探就来，他就丢了一个小纸条在地上。原来我没有看到，因为我太晚回去了嘛，门一打开就去睡了。早上起来发现，哎，多了一张纸条，就是某某招待会所，然后有微信号，有什么欢迎你打电话来找他们，上面都是画美女的照片，都是。美女的照片来勾引你啊！好透，所以以后要小心啊，不要自己一个人住，要去查经啊。但是呢，这样子勾引你的这张照片呢，我虽然走过去的时候，我看一下就是，这个东西是要引你上钩的嘛。可是我发现它又多了两个字，又抓住我的眼球。哪两个字你知道吗？原本是美女嘛，怎么现在是写多了两个字，写俊男。所以连女同胞都会被其勾引的，这边多了两个字俊男，所以不管你是男的还是女的，你自己住就有危险。所以这就让我想到说，圣经说不要停止聚会。什么叫不要停止聚会？你晚上去查经查得很晚还是有点好处的，因为呢这些事情就好像跟你就没有关系一样，就这样子过去啊。所以感谢神啊，在上海呢短短的这样子停留呢，还是发生了一些事情，但是也是对我们人生的一些小小的试验。所以各位要注意，我们在美国的生活是非常安逸的，其实你的生活当中变化起伏不是很大，可是你一旦回国就会有很高的起伏，一种冲击，你要注意啊，注意要持守住什么是符合圣经的，什么是可以荣耀神的啊。所以我们在这个日常生活里面呢，你就要随时看到说我做这件事情到底容不容耀神啊。因为呢教会跟世界呢是在一起的，所以我们是从社会或者从世界进到教会里面。现在这个社会告诉你说男女无别啊，男女是没有分别，圣经上讲说男女有别。最近收到消息说 Target 已经使用心理性别来去洗手间了，你知道吗？心理性别什么意思？心理性别就不是生理性别，就是你心里觉得你是男的就是男的，你心里觉得你是女的就是女的，是根据心理性别进去。一开始是很小很小的地方，现在是 Target 了， Target 是大的连锁店，所以很快就会开始跟进。那你说我不支持这个，你在教会里面，那他就说你没有符合时代的潮流， 对不对？你的思想太古板，各样的攻击就来。但是圣经上告诉我们，男女有别，不是男女无别。男人要照着男人的样式敬拜神，女人照着女人的样式敬拜神，否则神干嘛造男造女，浪费时间。所以你说男女无别，其实你就是在抵抗上帝的创造，你等于是我不服气嘛。上帝造了男跟造了女，你跟他说我不要，我不服气啊。所以你是在抵抗上帝的创造。但是神说，不管你抵抗也好，不抵抗也好，我造男造女是有我自己的意思，是你自己不明白。基督是教会的头，男人是女人的头，所以男人的头发是短的。所以头为什么男人头发是短的？因为头要看得到，看得到你是头，提醒你。为什么女生头发有盖头，有长头发？为什么？女人看到就是长发盖住她的头，就成为女人的荣耀，因为那是顺服的权柄。所以保罗说，你们的本性就是你自己。现在问你，也不是只是你说男生留长头发很奇怪吗？你男生自己把自己的头盖住很奇怪吗？这些都是神给你的。所以在古时候就已经有人男生留长头发，也不是今天。所以在这里留长头发，你也不要觉得你比较酷，因为这也是很古的东西啊。每一个人都应该照着上帝创造的顺序，为什么呢？神在提醒你说，基督是教会的头，男人是要负起在教会里面或者在家里里面负起责任，你要担责任，你不能不担责任。所以上帝给我们男人短头发，为什么？提醒你，你要效法基督，为自己的教会舍命，这是给男人的担负，对不对？那也因为这样子，一个爱教会的基督，或是一个爱女人的男人，那女人可不可以顺服？当然也可以顺服啊，这就是上帝创造原本的美意。但是现在的世界呢，男人不爱女人嘛，不爱自己的太太，是不是？太太不顺服自己的丈夫，所以就变成各样的破坏都被来搅局，所以整个上帝的创造呢，就被这个社会所影响到。合一的教会，我们每一个人都在耶稣基督里面呢，有各样的恩赐，有男人，有女人，有大人，有小孩，有穷苦人，有有钱人。那你怎么样让这个教会合一呢？来自不同的背景，其实答案就是只有一个，就是我们的根基全部都是一样，我们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因着耶稣基督呢，使我们的教会能够合一。因着耶稣基督呢，我们可以根据神的心意来在教会里面来服侍众人，来增长他的教会，来传扬福音。我们的人的眼睛是非常脆弱的，在哥林多教会也是一样。当时呢，讲道讲得好的除了保罗以外呢，还有其他人，所以呢，有亚波罗也讲得非常好，所以呢，哥林多教会的人就开始分派，就是我是属于亚波罗派，我是属于保罗这一派。保罗就问他们说：“那是保罗替你钉十字架的吗？”“不是啊，是耶稣基督替你钉十字架。”这些都是看人，教会不是社会，社会是看人，人就是看英雄。神说这些都不是英雄，这些是仆人。仆人，每一个人在神的面前呢，都应当当那个忠心的仆人。所以神在试验我们的忠心啊，因为最后耶稣基督来的时候，地上一件东西都不见了嘛，因为神说他要毁灭这个世界，全部都拿走的时候，那你还剩什么给神呢？你可以跟神说：“主啊，我什么都没有，可是我对你非常的忠心，我不但明白你，而且我愿意遵守你，我已经遵守你的话，我尽我所能的遵守，虽然人有不足，但是主啊，求你悦纳。”那神说：“很好，忠心良善的仆人，给你一个新的身体。”所以这就是试验的那一天，我们每一个人都要面对神。我们面对神是独立的，独一无二。所以你不能说我儿子信主了，或者是我岳母信主了，或者说我太太信主了，所以我就可以跟着混进去。这不是团体一票，这是个人一人一票走进去的。每一个人都要面对神，每一个人都可以拿到那一张票，那是什么呢？ 那个票呢，就是耶稣基督的生命册。因为我们在地上的生命是不是圣洁的，但是你可以跟神说，神啊，我承认我不是圣洁的，这一点很重要。你在神的面前说，我承认我不是圣洁，然后你才有办法说，我愿意接受耶稣基督。如果你在神的面前说，我觉得我很好啊，世界上信什么都一样啊，那其实是不好的。为什么呢？世界上信什么都一样，这是你常常听到的说法，对不对？宗教都是劝人为善的，所以信基督跟信佛跟信这个关老爷或信关世音，是不是都一样？都是不一样。圣经上说这是犯了什么罪，你知道吗？属灵的淫乱。你信这个又信那个又信那个，就等于说一个先生有五个老婆一样，你说全部的老婆都是一样的，就是淫乱。所以不是信什么都一样。所以神为什么要设立婚姻呢？是使你明白你跟神之间的关系是一对一的关系，是合一的关系，而且呢是不会改变的关系。基督徒是不主张，或在圣经上面是不赞同离婚的，因为神所配合的人不能分开。一个合一的婚姻其实就是在预表将来是合一，与神合一。现在在地上，我们在地上，神在天上，好像我们看不见一样，可是将来神就要再来。再来的那一天呢，我们希望每一位弟兄姐妹在神的面前呢不致羞愧了。好，下一页。所以每个人都应当信靠耶稣，每个人呢都应当在神的面前里面，神的面前呢能够站立得住。站立得住的方法就是在神的面前领取羔羊的生命册，在神的面前说，主啊，我的生命是不洁的，我的生命是充满着遗憾，充满着缺憾，我自己都做不好，我想做都做不来，我需要的是耶稣基督的血，我需要的是耶稣基督复活的生命，而不是我自己这个残败的生命，我需要的是复活的生命。当你这样跟神说的时候，神说我充分的给你，因为我就是那个生命的源头，我就是那个活水的源头。刚才讲说隐于一位圣灵，所以你生命要喝到神的水，你生命才会觉得说，不管我处在什么样的环境里面，我都可以因着耶稣基督的关系，可以胜过我现在外面的环境，胜过外面的环境，所以你的命就改。浦东机场 check out 的时候，有一位仁兄跑来跟我讲说，我在那边看了你好久了，我很关心你，我看你这个面相。叹了一口气，然后我就问他说：“这位先生，你是算命的吗？”他说：“对啊，我就是专门研究算命。”太好了，我们是同行。你知道中国古人说一命二运三风水，所以命最重要。他说：“对对对，命重要。”那古人又说命是不能改的。我现在告诉你，命是可以改的。所以人不要算命，人需要改命，把你的命给换掉。他说：“啊，怎么改命？拿耶稣基督的命。”换你这个命，因为你的命不怎么样，不需要算，也不用再研究了。你的命很糟，不用再算了。然后他马上就惊呆了，因为他没有想到人家会这样子。我是跟他讲真的，我没有在跟他开玩笑。马上脸色就变得非常的严肃，然后他就不做了。这样子，这让我想到，就是每一个人呢，都是有传扬福音的机会，对不对？所以你要常常去思想说，在你的生命当中，神就把这些人赐给你，能把这些人赐给你呢，你就要好好的把握机会呢，将福音带给他们。最后呢，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有一个盼望，就是这个地上的城市呢，住的实在是不怎么样，所以在天上呢，有一座新的城，这叫新天新地。这个城呢，很省电，因为呢，不用电日光灯在照了，因为它是用。这个城内不用日月光照，因为有神的荣耀的光来照，又有羔羊为城的灯，列国就是全世界的人要在城里的光行走。地上的君王，如果你有什么荣耀的话，地上的荣耀 必将归于那个城。城里的白昼总不关闭，在那里是没有黑夜，所以你钱包放的是绝对不会不见。人必将列国的荣耀尊贵归于那一个城，那一个城是什么时候会来到呢？就是耶稣基督来的时候，我们就在那个城里面生活了。那个城是上帝之城，上帝的子民就可以住在上帝之城。城的外面是放垃圾、烧垃圾的，那不是上帝的子民可以去的地方。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应当信靠耶稣基督，有耶稣基督作为房角石、作为地基以后，然后就做出你的生活的见证，传扬福音，这样你的人生就完整了。然后你将来就是耶稣基督来了，你就活在上帝的城里面。这样子，在地上，我们在地上是享受耶稣基督所设立的教会，在天上，哥林多前书说，将来你就要面对面的见证，面对面见证。现在看神是模糊不清。将来呢，一切都清楚了。然后神说，你跟神说，神啊，我有好多好多的委屈，我想要告诉你。神说，我都知道，我都知道。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主啊，谢谢你所赐下来的教会，使我们的教会里面能够可以彼此服侍，彼此相爱。主啊，你说我们每一个人，不管神所赐的什么样的恩赐，最后有一个更大的恩赐。那个恩赐就是爱，因为我们需要彼此相爱，才能够显出我们是上帝的教会，是耶稣基督的教会，彼此互为肢体，彼此互相关爱，将基督的爱表明出来，在荣耀可以将荣耀归给神。主啊，我们愿你啊祝福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当他还不甚了解你，觉得耶稣基督只是仅仅的，只是一个单纯的信仰，我来这里。只是啊，听听到，但是在生命当中没有任何的实践。主啊，我求你将这样的弟兄姐妹能够唤醒他们，在生命的根基里面能够有更深的建造，将来见主面的时候不致羞愧。主啊，愿你激励我们众人，让我们每一个人有火热的心，能够点燃这个教会的灵火，能够愿意复兴，愿意成为圣洁的子民。主啊，我们身体常常是软弱的。想要圣洁，却常常败坏，常常犯罪。主啊，原谅我们的软弱，原谅我们的罪孽。主啊，宝血常常洁净我们。主啊，让我们每一个人都在神的面前成为忠心的仆人。不管我们如今的境况如何，但是在神的面前，我愿意说：主啊，我愿意用忠心将我的生命摆上。主啊，将来你来的时候，我们可以在那个光明的城，我们可以在上帝城里面行走。主啊。那些还没有信主、还不明白你的人，主啊，求你用光照亮他们心中的黑暗，扫除心中的阴霾，求圣灵在他们的当中作王，主啊，使他们每个人都开口说耶稣基督是应当称颂的，愿圣灵降临，祈求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